大家好，今天是礼拜三，云端讲堂要跟大家分享产业新知。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看百年老店任天堂如何用旧技术玩创新。你知道吗？1889年是光绪帝亲政，同年任天堂就已经成立了。任天堂这家百年老店所经历的起伏实在太多了，可以从它的股价变化图就可以知道，它的高峰与低谷已多次的出现交替。神奇的是，任天堂几次登顶，股价翻身，并非因为开发出先进的技术，而是像 Games Watch、Game Boy、Switch 等，都是任天堂透过旧技术创新的案例。在如此崇拜新技术的网络时代，看起来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。谈到任天堂，大家最常想到的就是 Switch、健身环大冒险及动物森友会等游戏，在疫情期间大受欢迎，让不少非游戏玩家也对 Switch 开始熟悉起来，而健身环甚至还成为年度的理财产品之一。但这款游戏机一样也有被玩家们诟病的地方。2020年的现在 ，Switch 搭载的荧幕解析度却还是 720p， 连接电视也只能支援 1080p 的解析度。在这个以手机基础 1080p 电视 4K 为标准的时代，似乎显得有些落后。如果你是任天堂的玩家，或者熟悉任天堂的历史，可能就不觉得奇怪了，因为使用旧技术一直都是任天堂的传统，甚至是企业文化。任天堂前开发第一部部长横井军平曾说，利用已发展成熟甚至接近淘汰的技术进行水平思考，将它应用到完全不同的领域上，反倒容易制造出销售产品。这套被称为成熟技术的水平思考的理念，在任天堂的畅销产品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。80年代，当时任天堂发布了旗下首款游戏掌机 Game & Watch， 它所使用的萤幕还是固定背景的液晶萤幕，因此造成一台游戏机只能玩一款游戏的情况。就算是以当时的技术发展进度能属于旧技术之一，但任天堂却凭借着 Game & Watch 成功打开局面，全球销量超过4300万台，是世界上销量最高的掌机之一。这款游戏带来巨大的创新在十字按键。当时的掌机市场作为新兴市场，多数内容还是从街机中学习，游戏大多凭借着摇杆操作，唯独任天堂为了提升掌机的辨析性以及方便操作，引入了十字按键。即便技术落后，任天堂却还能取得领先，是因为它对游戏市场的洞察，对玩家的掌握更深。掌机作为携带性的装置，最重要的是携带性跟续航力。尽管任天堂用的还是落后的萤幕，但却保证了续航力。十字按键的互动创新与任天堂对优质游戏的持续投入，也带来了软硬体综合性的优势。有趣的是，任天堂取得能领先或技术优势的产品，反倒没人得到玩家的认可。任天堂 N64 用上了64位晶片，是同时代对 3D 性能支援最好的主机之一，却惨遭滑铁卢，销售不如预期。你从这个故事得到了哪些启发呢？欢迎跟我们分享。我是 Cloud 的陈玉慧，今天是109年10月28。